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社会紧急努力恢复叙利亚停火；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记者无国界的最新报告指出，香港媒体自由状况日益恶化；香港新闻界《明报》外头集会守护新闻自由；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说不能够继续容忍中国强暴美国；南中国海的仲裁日益逼近，紧张局势加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的内战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日内瓦结束了匆忙计划的20小时访问，他说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正在讨论停止叙利亚暴力升级的若干建议。这位美国外交官没有透露这些建议是什么，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恢复部分停火，停止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击。过去11天来，阿勒颇有数百人丧生。新闻机构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考虑划出安全区的硬线，可以对平民和温和反对派成员提供庇护。获得俄罗斯的支持是关键，但是克里对此没有把握。他呼吁莫斯科提供帮助，让阿萨德的部队停止对叙利亚最大城市的反叛势力控制地区发动进攻。克里说，有关阿勒颇的协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公布。那么在克里他在日内瓦跟国际外交官会面，也就是为了要结束叙利亚的战火。那么在叙利亚政府军向由叛军控制的城市阿勒颇的攻击已经超过了1个星期，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施压，敦促俄罗斯利用其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影响力停止叙利亚的暴力行动。在过去10天的战乱导致250多人丧生。叙利亚军队表示将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塔基亚周边地区实施临时的平静措施，然而阿勒颇不在停火地区之内。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表示，结束在阿勒颇的流血冲突是当务之急，绝大多数的冲突受害者都是平民，医院和医疗中心也成为被袭击的目标。上周，一家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支持的医院遭到致命轰炸，这一事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但无情的空袭仍在继续。
这就是那家医疗中心，这里有很多诊疗室，包括牙科、妇科、儿科和内科的诊室。这里是药房，这里遭遇了袭击，在我们完成修复工作之前完全无法使用了。
在周日与约旦外交大臣的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俄罗斯出面帮助恢复叙利亚的和平。
现在是关键的几个小时，我们寻求与俄罗斯合作，虽然我们也希望叙利亚政权可以听从俄罗斯的劝说，并响应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强有力的声明。
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官员表示，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努斯拉阵线，因为这一组织一直在用火箭弹和炮弹袭击政府控制的地区。美国官员认为这一说法不实，美方表示叙政府军发动的袭击主要都是以无辜平民和温和派组织为目标，这些都违反了停火协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克济周日敦促冲突各方回归对话。
得知叙利亚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使这个国家，特别是阿勒颇本就已经千疮百孔的人权环境持续恶化，这一不幸的消息让我深感痛心。而且在我得知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病人以及做出极大牺牲的人都在努力帮助他人时，我的心也感到悲痛不已。
国际社会最近一轮的和平努力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缺席日内瓦会议受到削弱。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巴格达在星期一气氛紧张而平静，星期六冲进国际区的抗议者们大大缓和了他们的示威，并且纷纷出去庆祝一个什叶派的宗教节日。抗议领袖萨达尔誓言将重返这个地区，这里是伊拉克议会和各国使馆以及组织的驻地。萨德尔星期五向政府施压，要求改变或提前举行选举。大多数伊拉克议员上个周末逃离了该地区，当时萨达尔的追随者冲入国会，要求一个新政府。目前不清楚抗议者们是否和何时会返回。国会议员塞雷尼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总理阿巴迪还有民兵领导人之间的紧急会议未能够就未来的发展达成协议。这次的抗议活动是第一次严重违反国际区安全警戒线的举动，但是呢，没有发生流血。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敦促人们关注针对记者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新闻检查、袭击、威胁、囚禁以及其他压制手段，而记者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乌兹别克斯坦记者贝克亚诺夫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贝克亚诺夫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家被取缔的报纸的编辑。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因为贝克亚诺夫倡导改革而把他投入监狱。据信，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目前急需要治疗。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世界各地有70多位记者在工作的时候被杀害，还有将近200位记者被监禁。马里诺斯基说，在叙利亚、也门、布隆迪、土耳其和利比亚，记者的处境尤其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我们谈到5月3号，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那么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也在星期一发表了报告，对香港日益恶化的新闻自由表示担忧，同时呢，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停止侵犯新闻自由，并且回应捍卫新闻自由的组织的合理诉求。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香港新闻自由报告说，香港媒体近年来自我审查和采编独立遭受干涉的状况在逐渐加深。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的亚太办公室主任本杰明·伊斯梅尔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让人们注意到，隐藏在通常所说的自我审查背后的，往往是做出审查决定的人。这份名为《北京看不见的手更加深入香港媒体》的报告例举了过去2年内香港新闻自由和采编独立遭到侵犯的事例，包括记者因政治原因被解雇、报道被审查、港媒被亲北京的公司和商人收购等等。报告说，当记者被审查、恫吓或解雇，受到指责的都是媒体机构、公司或者是笼统的北京，而不是那些真正钳制媒体自由的人，因为这些媒体自由的敌人往往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伊斯梅尔说，在香港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上，那些涉嫌侵蚀媒体自由的幕后之人必须被问责，以北京为首的媒体自由的敌人必须受到挑战，尤其是当他们否认有一个媒体控制战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报告试图做的。与此同时，记者无国界还对香港《明报》以公司经营困难为由突然解雇执行总编江国元的事件表示关切，认为这是侵犯新闻自由的最新案例。记者无国界谴责北京对香港日益增加的控制，并敦促香港政府停止侵犯接受和发表信息的权利，同时对那些捍卫媒体和信息自由组织的合理诉求作出回应。记者无国界表示，香港媒体必须进行更多的斗争，以守护他们的采编政策免受北京的影响。上个月，记者无国界发布2016全球媒体自由度指数，其中香港排第69名，与2002年的第18位相比，香港新闻自由排名在13年内大幅下跌。报告分析指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透露出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明报》以节省资源为理由，突然解雇了执行总编辑江国元，就引发了工会员工还有业界的反弹。这个事件呢，持续的发酵。香港记者协会等八个传媒组织就在5月2号这天，在《明报》工业中心外头举行集会，声援《明报》的员工，要求《明报》撤回解雇的决定，撤换外界认为立场亲中的总编辑，并且呼吁各界一同来守护新闻人、守护新闻自由以及守护《明报》。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人权活动家胡佳、作家野渡和慕容雪村等13人4月27日发起联署，紧急呼吁各界关注海内外瞩目的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在监狱中的身体状况。此前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上午探监后对外透露，郭飞雄近一年来断续便血或吸血样血便，到监狱后间断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7日住进监狱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4个人关在一个7.5平米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郭飞雄要求进行相关身体检查，但遭到监狱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去年11月27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滋罪判囚6年的郭飞雄，2013年8月被拘捕。据报道，他在看守所期间遭受酷刑，几年来没有得到过放风，且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警局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拘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毁他的身体。为了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强烈要求广东省监狱当局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调查和追究监狱相关人员渎职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并根据诊断结果立即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郭飞雄的病情继续恶化。参与发起联署的北京民主人士查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确实担忧郭飞雄的身体极度恶化，希望监狱方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障他的医疗权，给他检查和治疗。查建国说，
我们发起这个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发出声音，给监狱施加压力，提出要求，希望监狱能够本着人道主义，能够对郭飞雄的这个病重视，给予治疗，因为郭飞雄的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网友担心有关当局从这个肉体上消灭他，有没有这种担心啊？
这个情况现在具体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检查和治疗，我们认为什么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
此外，还有网友呼吁外界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省阳春监狱打电话和发明信片，表达对郭飞雄状况的关注。有关郭飞雄的最新消息引起包括民运组织在内的海内外的关注和声援。郭飞雄2001年投身维权活动以来，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压，几次被拘捕都以长期绝食加以抗争。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出狱不到2年，又因参与声援南方周末抗议新年献词被篡改等活动，再次被捕并被判刑。据报道，郭飞雄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在押期间，长期遭受针对性虐待，包括长期不让放风、身体不适得不到有效治疗等。记者星期天致电广东阳春监狱狱政科和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值班室，电话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目前的状况。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他说，美国不能够继续容忍中国强暴我们的国家。他在竞选中承诺要重新界定美国跟世界的关系。 川普曾经多次提出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是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他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交易能手将会消除这个不平衡。川普星期天在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一次集会上说，我们会扭转这个情况。他说，我们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力。今天也就是星期二，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被看作是成为11月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一场关键比赛。多个民调显示，川普领先于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当中，星期天公布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领先15个百分点。那么，如果说川普在这次的印第安纳州的初选当中获胜的话，他有可能呢在总统大选的途上呢可以说是一路顺畅。那么，在7月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就拿下获得提名所需要的代表人数的情况来看呢，可以说川普假如在印第安纳州获胜的话，应该是已经是可以说是在运筹帷幄当中取得了胜算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唐纳德·川普的信心与日俱增，如果他星期二赢得印第安纳州初选，离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票数就近在咫尺了。
重要的是我们要赢，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要为共和党募捐，为参议院选举募捐，为众议院选举募捐等等，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不是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上星期，川普在东部5州的初选中轻松获胜，如果再攻下印第安纳，将重挫他的头号对手泰德·克鲁兹参议员。不过，克鲁兹并没有退缩，他力争打一场胜仗，好让川普拿不到一锤定音的代表人数，这样共和党在7月间召开的党代会就必须是竞争式的大会。
我得不到1237位代表，川普也得不到1237位代表。印第安纳州将以强有力的声音表明这一点。
川普虽然领先，但继续面临抗议，包括上星期在加州的一次共和党集会中讲话时遇到的抗议。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如果川普在印第安纳州获胜，就会朝着在党代会第一轮投票中便拿下提名迈进一步。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必须赢得第一轮投票，或者是凭着拥有1237名代表而一举获胜，或者是接近这个数字并说服少数其他党代表支持他。如果进入第二轮或第三轮投票，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民主党领跑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趁着胜选的余威在印第安纳州竞选，他上星期在5州初选中拿下了4州。克林顿已经把目标对准了他在大选中可能遇到的对手川普。
川普先生指责我打妇女牌，好吧，如果为妇女健康、带薪家庭假和同工同酬打拼是打妇女牌，那就给我发牌吧。
克林顿在印第安纳州与对手伯尼·桑德斯竞争激烈，桑德斯誓言要在接下来的所有初选战役战斗到底。
我们相信我们处在非常强有力的位置，可以赢得接下来的很多竞选。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在加利福尼亚取胜，加州的代表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州。
克林顿为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已拿下众多的代表人票数，桑德斯实际上已经望尘莫及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菲律宾现在正在等待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对几个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要求做出裁决。不管仲裁的结果如何，可以明确的看到这是一个主权争端日益激烈的状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表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是美国在那里日益扩大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存在，而不是中国广泛的领土要求。中国的主权要求切入到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虽然国际上呼吁中国遵守国际仲裁，但是中国表示不接受仲裁。国际仲裁结果再过几个星期就将揭晓。
美国官员说，美国加强军事存在不是针对中国，但是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意图和行动的关切显然是美国的考虑因素之一。
We're strengthening our military role in the region, but that isn't in order to provoke anything.
我们在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作用，但这并不是为了挑起事端，而是为了继续支持几十年来使这个地区保持繁荣的和平与安全原则。
中国会对仲裁做出什么反应还不清楚。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开始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岛。中国称这个有争议的岛礁为黄岩岛。这个浅滩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距离苏比克湾不到200公里。中国官员没有排除这一可能。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管中国在黄岩岛采取什么行动或者不采取什么行动，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不管仲裁结果如何，中国都不可能保持沉默。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拒绝一艘美国航母在香港停靠的要求。这艘航母四月间曾在南中国海活动，国防部长卡特也曾登临视察。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争取其他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就已经站在北京一边，三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不过其中只有一个国家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要求。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力，但是呢，防务专家们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可能会越来越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以来，海洋安全一直是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主轴，而美国海军被视为维护这一地区安全的主力。但是在4月28号星期四，美国陆军学院主办大西洋理事会协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分析人士说，陆军在亚太地区正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陆军的角色可能会越来越大。美国陆军在亚洲地区的前沿驻军大部分部署在韩国，以应对来自朝鲜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但是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柯瑞杰认为，美国陆军的任务可能因为另一个盟国面对的安全威胁而变得越来越大。
你可能认为冷战后日本不必忧虑自己的陆地会被入侵，但是近些年来他们担心自己的岛屿会因为其他原因被中国攻占，这是美国陆军要跟日本盟友合作的另一个领域。
For the U.S. Army to cooperate with our Japanese allies on.
美中两国海军和空军的意外相遇，因为南中国海问题变得更加频繁，双方出现误判甚至冲突的风险增大。但是两国陆军正面对峙的机会不多。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前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去年三月在华盛顿说，他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两国陆军加强对话和交流，或许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美国陆军退役中将戴维·巴诺在4月28号的讨论中说，美中两国陆军也有随时在其他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
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我们常常在空中、海面，可能还在水下正面对峙。因此陆军的确处于一个不会立即跟解放军发生冲突的优势，但是两国陆军在其他领域的冲突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爆发。
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美国陆军一直在裁减正规部队人员。传统基金会发表的2016年美国军力年度报告说，陆军的裁员计划进一步减少了美国能够向海外派驻部队的人数，加上已经存在的作战能力偏低和备战状态不足等问题，因此将陆军实力的评估从上一年的中间偏低降低为虚弱。由于亚太和世界其他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防务专家们认为，不论是共和党人掌权还是民主党人继续执政，美国下一届政府不得不在控制政府开支、 和保卫国家安全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东海和南中海地区的海事争端不断，渔民和渔船有的时候被主权声索方扣留。那么在台海两岸呢，为了采取保护渔民的措施，具体的做法呢却是大相径庭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前，台湾渔民被日本在冲之鸟附近海域扣押并索要高额赎金一事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指示全力护渔。星期天，台湾海巡署和渔业署共同派出海巡舰前往冲之鸟附近的公海，联合执行巡航任务，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不久前在日本冲之鸟附近作业时，被日本公务船扣押，索取赎金，然后放人。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上表示，护渔行动会谨慎以对。他说，台湾会谨慎处理这一问题，护渔行动不会朝发生冲突的方向展开。他还呼吁台日双方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一案件。中央社报道，日本涉台人士星期一说，台湾片面升高紧张的行为让日本质感遗憾，并对媒体表示，台湾应该知道日本为守护海洋会采取必要措施。外界担心台日海上一旦不慎，冲突恐怕会一触即发。不过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政府希望朝和平解决方式迈进。与此同时，在台海对岸，中国大陆正在打造渔民民兵组织，并派遣武装渔船驶入具有领土争端的南中国海海域，协助进行维护主权的任务。路透社说，中国南海省一个镇的渔船正在接受训练。据称，省级官员、区域外交官和渔船公司高层主管近日都曾指出，训练和支援内容包括海上演习，并有渔民搜集外籍船只信息的任务。报道称，五月到八月期间展开民兵训练，政府会支付渔民参与的行动。路透社说，海南省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问表示，这些海上民兵部队持续壮大，因为国家需要他们，渔民也渴望为祖国服务，捍卫国家利益。这名顾问指出，人民武装部队市级支部提供渔民军事基础训练。报道说，训练内容包括海上演习、搜救任务、处理海上灾难以及捍卫国家主权。中国政府补助并鼓励渔民采用较重的铁壳船。有渔民及外交人士告诉路透社，部分船只还会配备小型武器。同时，政府在逐步为50,000渔船提供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设备，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络中国海警。外界估计，这些行动所针对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美国已经多次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造岛礁附近执行海空巡逻任务。去年11月，美国派遣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过这一海域。美国还表示要继续在南中国海加强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没有利用渔船船队协助巩固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马上就在5月20号上任了。台湾媒体报道称，前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到台湾来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呢，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以一个民调发出了信号。这个民调里面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友 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科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科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科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52%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92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就要在5月20号进行新旧政府政权的交接了。北京当局持续以92共识以及一个中国原则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美国副总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则表示，美国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以及灵活的方式跟蔡英文接触，让台海两岸关系能够持续的正面发展。美国也会持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国互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下面报道。
在众议院一场亚太政策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台湾新总统就要宣誓就任，中国却不断对台湾新政府施压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有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准备和决心。夏伯特说，
Taiwan is, I believe, a very important U.S. ally. And,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怒，并且试图到处施加影响力。他们毕竟是典型的恶霸，会想要表达对这次选举的不满。
夏伯特认为，如果中国觉得美国实力减弱或没有防卫台湾的决心，他就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必须对此有所防备。 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这次台湾选举对全世界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主选举及民主政权转移的样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说，去年夏天蔡英文来美国访问时，双方在国务院有过很好的会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与蔡英文接触互动。布林肯说，
I met with the new president,
我和新总统见过面，当他去年夏天来访时，我们和他在国务院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我们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与他和台湾接触，争取在台海两岸过去十年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正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这么做。
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在亚洲部署60%的海军，也认真看待台湾必须有足够信心才能与中国交往的问题，因此会持续对台军售，来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台湾不会受到胁迫去做违反人民意愿的事。布林肯说，
What has given Taiwan the confidence，
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互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在内。我们和以往历任政府一样，都要确认台湾不会被胁迫去做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事。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全方位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确保他在国际组织里能够有一个地位，让台湾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他的人民的才华能够被全世界使用。关于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问题，布林肯还说，美国除了致力于让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外，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美国也在努力协助让他们允许台湾参与，无论这些组织是否承认台湾的身份。美国国会为了在台湾政权交替时力挺台湾民主，近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发出了支持台湾的信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通过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共同决议案之后，参议院也在星期四通过的1635号国务院授权及使馆安全法案中加入了美台关系之国会意见条文，阐明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积极寻找盟友之际，莫斯科试图更多的介入亚太事务。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将在索契召开，俄罗斯与越南继续扩大合作，在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开采油气资源，并且加紧向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销售军火。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赫兰海牙国际法院未来几个星期将对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作出裁决，仲裁结果可能不利中国。北京目前正在全球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寻找更多的盟友。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如何表态、怎样行动，引人关注。继美国二月份主持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之后，俄罗斯东盟峰会也会将于5月19日到20日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举行，同时还将举行俄罗斯与东盟外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会晤参加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时表示，俄罗斯与东盟将继续扩大合作，包括军事技术领域，双方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正被西方制裁，受国际孤立，这一背景下与东盟举行峰会被认为是今年的俄罗斯外交大事。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普京最近两年过于倒向中国之际， 这次峰会也被视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项重大外交动作。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应更多地介入亚太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在不得罪中国的同时，可平行地与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发展关系。苏斯洛夫说，如果俄罗斯如同今天一样继续令人遗憾地在这个地区的边缘徘徊，仍然在亚太事务上无所作为，并过分依赖中国，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甚至变成中国的小兄弟，那么俄罗斯在全球领域将被边缘化，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就会不断衰落下去。俄罗斯东盟峰会召开之前，普京总统5月6日将在索契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并准备6月份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上个星期访问了河内，并会晤了国家主席陈大光、总理阮春福等越南领导人，双方强调将进一步扩大合作，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目前在当地已经开凿了12口天然气井。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发的2块天然气田均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此外，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在3月份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之际宣布，在日本的配合下，这家公司开始在越南大陆架的南昆山盆地开凿新的油气探井，他们也同样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能源之外，俄罗斯与越南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表示，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同时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方向。位于达达斯坦的一家俄罗斯著名造船厂4月27日举行了为越南建造的第3艘猎豹级护卫舰的下水仪式。在场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称，越南是兄弟国家，两国友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俄罗斯会继续帮助越南保卫它的海疆。这艘护卫舰在经过测试后，计划明年秋季交付越南海军服役。第4艘同级护卫舰也将很快下水，预计2018年服役。这是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第2批护卫舰，在设计和装备上侧重反潜作战。乌克兰停止向俄罗斯供应舰船引擎，影响了与越南的这笔合同。第2批护卫舰的交船期被迫分别先后推延1年，但俄罗斯宣称已找到了自己生产的替代引擎。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第1批前2艘护卫舰已在南中国海地区投入执勤，两国正在商讨俄�罗斯将为越南建造第3批猎豹级护卫舰，第5和第6艘护卫舰将装备口径式巡航导弹。这种导弹曾在几个月前被俄罗斯大肆宣传，从里海的军舰上发射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俄罗斯建造的最后1批基洛级柴电潜艇也将在最近的1-2年交付越南。除了分别向中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对手出售武器外，俄罗斯积极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力推销军火。印尼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第2个苏-35战机的买家。数十辆俄罗斯新式装甲战车已经装备印尼海军陆战队。俄罗斯还向马来西亚出售了苏-30MKM战机，同时向这些国家推销更先进的阿穆尔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奇辛说，在南中国海等亚太地区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仍然小心谨慎，避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尽一切可能躲避在这些领土争执中表态谁正确谁不对，因此俄罗斯可能同中国军事演习，也会同印度、同越南、同日本举行军事演习。 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表示，无论是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或是在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但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已表态支持中国的应该通过当事国谈判协议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环球时报说，中国的南海朋友圈不比美国的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在上个星期五出现了第一例寨卡病毒死亡病例。那么尽管美国的卫生部门官员发出越来越严重的疫情警告，可是呢，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都没有通过应对寨卡病毒的拨款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多黎各一位上年纪的男子的死亡，标志着寨卡病毒在美国扩散的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寨卡病毒感染通常并不会致命，但病毒可以由怀孕妇女传染给婴儿，可能导致小头畸形以及其他严重的大脑问题。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这是公共健康危机，我们的公共健康部门专家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白宫要求国会紧急拨款$20亿应对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以及研发预防寨卡的疫苗，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还没有为此采取行动。
We should at least have a plan.
我们应当至少看到行政当局陈述如何花这笔钱的计划，但没有计划，他们就是要空白支票。
民主党人指出，国会在应对埃博拉和禽流感病毒的时候，以相对快的速度通过了更大的开支法案。
假如他们不给予专家应对寨卡病毒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我们倒是可以请求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今年别繁殖了。
这是公共健康威胁，现在有危机，我们有责任保护人民不受侵害，国会应当做自己的事情。
在不见国会做出新的拨款的情况下，奥巴马行政当局正在调集应对埃博拉病毒项目所没有花掉的资金应对寨卡。共和党人表示，这种做法可以让当局更好地探索如何花费相关的未来资金。
So we're going to stay on top of.
我们要控制住这种局面，需要研发出疫苗，已经拨出了$6亿，我们依然需要知道这些资金都流向了哪里。
白宫坚持表示，从埃博拉项目转移出来的资金不足，现在争取时间至关重要。
We can't fund the fight against Zika.
我们不能每隔几个月才拨一次款应对寨卡。为了有效的研发、试验和生产可以用来保护3亿美国人的疫苗，我们需要的是跨年的行动，这是私营部门必须致力的行动。
美国政府有关官员表示，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有可能在美国至少30个州散播开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将近10年前，电脑安全专家发现一种新型电脑病毒，可以使得美国跟欧洲的100多万台电脑受到感染，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万。星期一，一家美国联邦法院对俄罗斯公民库兹敏进行了宣判。他的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利用勾稽软件入侵电脑，并且把这种软件卖给黑客，而黑客则利用这种软件盗取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检察官说，库兹敏犯罪完全是出于贪婪，并且促成了一种新型的网络犯罪，而这种犯罪近年来变得更加的猖獗。美国航天局的数百台电脑也受到了勾稽病毒的感染。库兹敏他说，他没有参与盗取银行账户的信息，而是出租这个软件，然后呢从赃款中提成。法庭文件显示，估计库兹敏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至少$25万。法庭判处库兹敏37个月监禁，并且罚款$6,900,00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亚洲的经济。亚洲我们知道是全球经济最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增长的引擎。可是呢，全球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放缓，还有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增长转型带来的短期影响等等，让亚洲面临强大的阻力。不过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只要加强改革，亚洲完全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上午在香港发布的最新一期亚太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今明两年这个地区整体增长将会略有放缓，但仍然将维持 5.3% 的强劲增速。根据该报告的增长预期，全球增长有近三分之二将来自亚太地区，因而该地区仍将是全球增长的引擎。报告称，在当前外部需求仍疲弱不振，而亚太区域内大部分地区的需求则在低失业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大宗商品价格降低以及宏观刺激政策等因素的推动之下持续显现出韧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太局局长李昌庸在报告发布之际表示，依然乏力的全球复苏加上中国正在进行的必要转型等都将会对亚洲造成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下行风险在经济形势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全球增速低于预期，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加之亚洲地区的高杠杆可能给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该报告说，在高债务环境之下，尤其考虑到该地区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在过去十年里大幅上升，信贷和金融周期的转向会对亚洲增长带来很大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为实现更可持续增长而进行的经济转型在中期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但它近期内却可能形成负面的溢出效应。该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包括三项背景研究，对象分别为大宗商品出口国、受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亚太地区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报告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平衡对处于生产或者价值链上游的发达经济体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列举相关例证，指出由于中国已将过去的中间产品转到境内生产并开始出口这些产品，处于上游的发达经济体丧失了部分产品的市场份额。报告说，受中国经济再平衡影响，大宗商品消费也已经放缓，但只有部分出口国的出口量增长显著下降。研究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其出口国的影响更大，而中国的再平衡调整只是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部分因素。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导致全球部分金属价格下跌的重要的因素，但同时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开始转向高质量和高蛋白食物，加之中国旅游业持续的增长，则带动了对一些食品的需求。这份报告显示，在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对中国消费者依赖较重的经济体因之而受惠，而那些更多依赖投资和制造业的经济体则可能因此而成为近期内的受害者。长远来看，报告认为中国因为在平衡而转向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模式将可能惠及整个亚太地区。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其他主要下行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贸易中断。这份报告指出，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形势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贸易中断，导致经济普遍下滑。而对于多数亚太经济体来说，自然灾害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风险。该组织在最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强调了政策在促进亚洲应对挑战并保持全球经济引领地位，以及改革对于充分发挥亚洲潜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份报告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之下的结构性的改革有助于支持经济转型和促进潜在的增长，而对一些经济体而言，改革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改善环境。报告认为，这个地区过去实施的改革成效显著，提高了亚洲经济多元化的程度，并对亚洲进入全球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份报告还对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提出改革建议，以解决亚洲多数经济体日趋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报告说，迅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无法再现公平增长的奇迹，必须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特别是要扩大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渠道，而财政政策是解决不平等加剧问题的重要工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大选的竞选正进入了紧张激烈的情况。那么大选初选呢，虽然是由选民投票，其实是在选党代表，然后呢由这些党代表到全国代表大会上去投票推选本党的候选人。 近年来，两党都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出现拿到足够代表票数的候选人。不过今年就不太一样了，今年两党都可能出现无人获得足够代表票数的局面，尤其是共和党。那么这就意味着要举行所谓的竞争性代表大会，这引起了人们对于党代表的兴趣。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就采访了维吉尼亚州的党代表大会，带您了解一下美国的党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跟杨晨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礼堂里，2600多名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代表上周末聚集在这里召开州党代表大会。其中的一项日程是选举本周出席7月份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美国总统大选党代表来自各州，各党根据州内的居民人数决定党代表数目，而在一个州内如何分配则由各州自行决定。维吉尼亚州前总检察长库奇纳利负责为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争取党代表。库奇纳利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正努力在每个州一个一个地争取党代表，我们这方面做得很成功，每个星期我们的代表人数都在增加。
在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县市的党代表们经过了一番激烈辩论，选出了13位州党代表。13位当中有10位表示支持克鲁兹，3位支持川普。这显然引起了很多川普支持者的不满，因为川普在3月份的维吉尼亚初选中获胜，赢得34.7%的选票，而克鲁兹排名第3，赢得16.9%。川普支持者弗莱德瑞克斯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名单是反川普势力为克鲁兹量身打造的，川普才得到3票，那我们举行初选不就是浪费时间吗？
川普本人也多次批评共和党的初选程序不公平。
因为我让大家都了解到共和党的初选制度是完全不公正和扭曲的。
维吉尼亚州总检察长库奇纳利是这13名州党代表之一。针对川普的批评，库奇纳利告诉美国之音说，共和党的初选制度早已存在，川普的抱怨没有道理。
有时候川普得到40%的选票，但是却得到所有的代表票数，虽然从数学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但这时候他就不抱怨了。这个制度是很早就有的，我们没有抱怨过，但我们每次赢了，川普他就抱怨不休。
美国总统大选的党代表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程序，有的州是赢者通吃，初选领先的参选人拿到所有的代表票，有的州则是比例分配制度，按参选人得票数分配代表名额。维吉尼亚州是按比例分配，该州一共有49个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额，其中11个国会选区，每区有3个名额，由该选区内的党员选出，还有13名所谓不分选区的代表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7月份举行之前，没有参选人能得到法定的1237个代表票，那么全国代表大会就会成为一次有竞争的代表大会，或许会进行几轮投票后才能产生候选人。而代表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必须按照初选结果来投票，到第二轮以后就变成自由代表，可以投给任何他们支持的参选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党代表选举如此重要。VOA 卫视记者龚小夏、杨晨，维吉尼亚州哈里森伯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杨明导播，我是赵婉成，随即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